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有关俄罗斯住宅参数在后新冠时代哪些更受青睐，卫星通讯社向莫斯科专业不动产咨询公司总经理杰尼斯·博布科夫进行了了解。
全球化不止一次给人类带来疫情，因此现在需要考虑未来如何避免此类灾祸。杰尼斯·博布科夫这样指出，他认为智慧房屋系统可以使俄罗斯人的居所免受传染病的干扰。
他说，智慧房屋一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是可提供一定舒适度的系统，按计时器开灯，给浴缸注水，准备咖啡等等。当然，这些东西都令人愉快，但不能说它们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大流行使人们对细菌感到恐惧，教大家保持社交距离，因此智慧房屋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安全。这个要素成为购房时的关键点，要用综合的方式来解决此项任务，比如单元门。大流行让大家明白单元门门铃按键是不卫生的，建议只给客人留下一个按键，其他的通过人脸识别系统或者磁卡和智能手机，这些从技术上来说都不是问题。再有，在单元门的入口处加装有消毒液的小盆，给鞋底消毒，这也是一个亮点。电梯可通过声音呼叫，安装有效的空调系统，在办公室装上空气净化消毒灯，在地下停车场入口处有车号识别系统，以无接触的方式到达车位。内部庭院对外人封闭，昼夜保安和视频监控都成为任何住宅项目的必备参数。
隔离期间，世界所有媒体都报道过阳台现象，拥有小块的私人空间，犹如身处街道上，而且不违反自我隔离规定。对很多人来说，这一点是重要的。音乐家们在阳台上给邻居和周边居民们演奏，大家共唱一曲，给抗疫一线的医生们鼓掌。莫斯科专业不动产咨询公司总经理杰尼斯博布科夫指出，对俄罗斯人来说，拥有阳台成为购买住宅时的重要考量。
他说，如果说现在的阳台更经常被当作小仓库，比如冬季放自行车，夏天放滑雪板，但是将来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将直接使用阳台，他们将成为独居休息的处所，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城市中少见的太阳。为此，阳台要足够宽大，能放下一个茶桌和两把椅子。面积不太大的临楼区域，居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散步，从事体育活动。这一点可以通过屋顶改装和绿化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半前出台的国家标准已经确定屋顶建设、维修和使用规范。尽管条例与大流行无关，但恰当其时。
据杰尼斯·博布科夫介绍，大流行改变了俄罗斯人对住宅内部空间的看法。
他说，很多买房者都想扩大厨房的面积，除了通常的厨具以外，还要放置大一点的冰箱储存食物，理想上最好再有冰柜，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设备，能在任何自我隔离时给自己解困，比如烤面包机、智能电饭煲和家用电动绞肉机。数十万的俄罗斯人苦度自我隔离的月份，很多人在自家远程办公。社会调查显示，十分之二的俄罗斯人想在疫情后重返办公室，其他人想要弹性的工作制度或者完全远程办公，甚至政府也在讨论远程办公事项。未来住宅应该考虑这些现实。有这样明显的例子，要在房间内放书桌和椅子，起码需要4平方米， 如果家中有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学生，那么工作空间起码需要12平方米，理想上最好再有个锻炼的角落。要知道，俄罗斯人关注健康，一个类木架和两个简单的训练器材需要2到4平方米，所有这一切基本上又要增加一个房间，哪怕面积不大也可以。
那么，此类能够让俄罗斯人居住舒适的新房造价高吗？他们可以让大家躲过新冠病毒、非洲瘟疫或是其他灾祸吗？据杰尼斯·博布科夫介绍，大规模建造情况下，价格增加不多。
他说，如果谈及建筑物的造价结构，大约上涨 1% 到 2%， 最多增加 3%。 比如可以使用的屋顶造价几乎和普通一样，只是在屋顶最后铺设阶段支出才会有变化，在设计阶段将一切支出都考虑好，那么不会有太多的支出增加。如果谈及未来房屋的电子内芯，比如人脸和汽车牌号的识别系统，这些技术不是稀罕物。是的，在俄罗斯，这些技术还未广泛的铺开，大多在豪华住宅综合体内使用，伴随安全电子系统和运用此类技术的发展步伐，大规模民居建造的价格也将下降。
专家预测，不久后，俄罗斯将出现新的安全型住宅。
他说，我觉得一切将进行得很快。一方面，俄罗斯人对舒适安全住宅有需求，另一方面，已有成型的技术，无需从零开始，只是拿来使用即可。俄罗斯的住宅市场发展得非常快，如果比较一下，可以看出20年前和现在正在建造的住宅堪称是天壤之别。可以想象，目前情况下大约5年内把事情办好。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